子牙夫妻大打出手，桌子也翻了，碗也摔碎了，惊动了送医人。这夫妻慌忙赶来，把他们夫妻给拉开。这么办吧，我们家那麦子都生芽了，明儿挑点好麦子磨成面，我兄弟去卖面去。朝歌的人最爱吃面食，这是快货，指定能赚笔钱，你们还不必花本钱，能卖多少都是你们的。姜子牙千恩万谢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第二天送一人告诉手下人给磨面，碾子也转动了，全是磨的好细面呐，筛出两大箩筐来，让姜子牙去卖。刚出城门脸儿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“哎，买面的，买面！”像他就没做过买卖。你像那个有人买面，你把这挑挑到道边上去，找个不碍事的地方。要不说这个人没经验呢，他这个挑就放到大道上了，筐上有绳，还有扁担穿着。他光顾跟这买主说话，连扁担带绳都拖了到地上。正在这时候，也该着有事儿，从城里教场跑出一匹马来，这匹马受了惊了，稀溜溜把嚎叫跟一阵风一样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把街上的人吓得哗全躲开了。这马冲出南门，马蹄子正好挂到绳子上，你想那还好得了吗？马往前跑，两箩筐白面窟噜全都扣在大道上了，挑着空挑回家了。到家都大掌灯以后了，马氏还说呢：“今儿个大概买卖不错，要不早回来了。”正等着门外有人敲门，马氏把门开开一看，呀，回来了。呵，怎么跟面裹的似的，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卖面的，脑袋身上都是了，再看筐是空的。老头子，今儿个发了集市，大概买卖不错，都卖光了。
嘿，别贫了，
一点都没卖，那面呢，扣了，你没搂起点了，
叫风吹没了
啊。怎么这倒霉事都叫你赶上了？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闹着玩？夫妻之间哪有玩笑之理？夫妻又吵一顿，结果把宋一人夫妻又给吵来了。一问呢，宋一人也乐了：“我兄弟，你是不太灵巧，两方面算得了什么？我没说吗，咱家的麦子都生芽了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不过呢，我觉着你卖面也不合适，这样吧，你去贩牛羊去吧，最近牛羊的行情有点上涨，你要贩一头来，起码来说能赚五吊钱，十头就赚五十吊，弄好了这一趟就能赚个十两二十两的银子，发笔小财。哥哥，我给你出本钱，你看怎么样？孟兄啊，让您跟着我受累，小弟于心何忍？哎呀，自己弟兄不必说这个，贩牛羊不行，咱再改行。您说这姜子牙也真够倒霉的，人家谁贩牛羊都挣钱，唯独到他这儿，这个内行不可立，不干。他买这个牛羊啊也不贵，真要到朝歌还真挣笔银子，哪知道他不懂得上下打点。你进城关的时候，你得跟官人打招呼，得递门包，你递了门包之后就平安无事了。姜子牙外行不懂啊，大摇大摆把牲口赶进朝歌，结果 被有司衙门给截住了。
哎，上税了吗？
姜子牙说我刚买回来还没来得及上税。嗨，最近咱们京城闹瘟疫，你这不经过检查随便就赶进城啊？
没收，
一头没剩全给没收了。有的人还吵着把火要把贩牛羊的主人压起来，交到有司衙门审问，把姜子牙吓得抱着脑袋跑回宋家庄，免不了夫妻又争吵了一顿。宋一人说这么办吧，贩牛羊不行，咱不干。兄弟，我在南门一带有30几家买卖，不提什么绸缎庄烧过，就光饭馆就30家，这么办吧，你每一天到一家，你去替我守着去，轮流坐庄，每一天当一天掌柜的，挣的钱都是你的，你看这行了吧。姜子牙真是感恩不尽啊。第二天走马上任了，朝歌城南门最热闹，烧锅大买卖全在这儿，赶集上店的人也集中在此，饭馆最赚钱。宋一人领着他到那块，把伙计掌柜的都找来了。这是我兄弟新来的掌柜的，今天代替我在这坐镇，所收入的一切都是他的啊，多杀猪多宰羊，多多准备酒肉，买卖肯定错不了。
是了您了，
东家发话底下闻风而动，准备的这个丰盛劲儿就甭说了。姜子牙往这一坐，临时掌柜，自从他往这一坐就没有一个进饭馆吃饭的，往里一探头晃晃脑袋都上别的家去吃饭。正是三伏天，那年头又没冰箱又没冷柜，你想宰这么些牲畜能搁得住？到了下晌都臭了，酒也酸了，伙计们闲着没事在旁边打哈欠打瞌睡。姜子牙盼着快上门的时候呢，把伙计们叫过来了，东西太多都糟践了，你们捡那好的自己分食了吧，我回去交账去了。他回家交账去了。书说简短，30家可轮流坐庄，到哪家哪家不开张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太公在此诸神退位，全给逼住了。姜子牙愁的自个儿吟诗一首啊，四入昆仑访道悬，岂知缘浅不能全，红尘暗暗难睁眼，浮世纷纷怎脱肩，借得一只锡纸处，金锁玉枷又来缠，何时得随平生志，静坐溪头学老禅。哎，我也太倒霉了。总而言之，他忙活有大半年，干什么什么不挣钱，幸亏宋一人给拿本儿，要他拿本儿就赔死了。这两口子是天天干仗，没一天闲着的时候。后来宋一人也发愁了，问姜子牙，贤弟，我就不相信你到昆仑山40年什么也没学来，你好好想想你还会点什么，咱不做买卖了，再走一条路。姜子牙合计合计，这谁知准不准呢，我还学会了算卦。哎，行啊，哎呦，这可是挣钱的道啊，咱们朝歌的人最相信一卜星象啊。 你看一个卦官吧，这你就不用愁了。他不像酒肉是搁酸了搁臭了，算一卦就多少钱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钱来了，肯定错不了。那卦官在何处？哎，这个包我身上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宋一人真行啊，就在南关外选了个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，给包了一间房子，那房租是相当贵，寸土寸金呢、啊。宋一人有钱包下来了，请的油匠把屋里粉刷完了，门脸油漆彩画一新，飘良辰宅吉日，呵，小挂馆真开了张了。姜子牙头天晚上沐浴更衣啊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第二天宋一人陪着，这才来到挂馆。姜子牙一看还给准备了几副对联，但是没人提笔，得他自己写。子牙把墨圆浓，把笔告饱，料家思索，写了三副对联。最外边这副就是临街的，写的是一张铁口，石破人间凶欲极，下联配两只慧眼，善观世上败和兴。写完了挂出去，然后他又写第二副对联，上联写自言玄妙一团理，下联配不说寻常半句虚。写完了挂出去，靠里边他又写了副对联，秀里乾坤大，湖中日月长。您别说呀，姜子牙这字儿写的帅，往外一挂就招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们，一边看着一边撒嘴儿，行啊，呵，这先生有两下子，看见没，白胡白鬓，四方大脸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这老头带着福相啊，肯定有半仙之体。
嗯，
大概是算的肯定灵。你算不？我家没事不算。你呢？
我
也没事，算这干嘛？见不了。卦馆开张了仨月，没一个算卦的。姜子牙挺好，吃饱往这一坐，跟坐钟似的，就待着吧。晚上关门回家，夫妻照样争吵。咱单说这一天，就过了一百天了。姜子牙往这儿坐着，门开开，瞅着街上人来人往，心中一阵难过呀。心说莫非今儿个还没有算卦的吗？哎，正这时候来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是卖柴火的，把柴弹挑放到挂馆门前，掏出手进来，一边擦汗一边看，念这几副对联，大概还他认这几个字，然后迈步进了挂馆了。哎，你是算卦的吗？姜子牙一听，怎么这么大声，这哪儿算卦的，是打仗的，还得笑脸相迎。子牙点点头，不错，我就是算卦先生。嘿嘿，哎，先生知道我是谁吗？不认识。免贵姓刘，我叫刘乾，我就住在南门，我每一天打柴卖柴，我从你挂馆门前路过，我发现一个算卦的都没有，大概你这卦算的不灵吧。子牙一笑，既然没有算卦的，怎知道我的卦不灵呢？所以今儿个我好好奇，让你开开张。先生贵姓？
姓姜，名尚，
字子牙。哦，江先生，我先问问您，这副对联写的什么？袖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我这什么意思？你先给我解释解释。子牙说好，这袖里乾坤大就表示知道过去和未来，这壶中日月长吗，就是我有长生不死之术。
嚯，好大口气呀、那你给我算一卦吧。
咱把丑话先说前边，算准了加倍给钱，算不准先生土豆搬家，你给我滚，今天我要砸你的挂馆。姜子牙一听多倒霉，老也不开张，这头份买卖就遇上个无赖。哎呀，还得好言答对，子牙心里有底。刘谦，咱们一言为定，算不准你随便，那你抽个贴吧。
好了，
这刘谦顺手就抽了个贴，然后递给姜子牙。姜子牙就问你今天想问点什么吧。
我呀，打柴的，
我一心就想赚钱，你说我这买卖能怎么样吧。
姜子牙提起笔来，把这贴翻过来，刷刷点点写了几行字，递给刘谦，
照我写的去办。刘谦接过来看，上面有那么几句话：一直往南走，柳荫一老叟，铜钱120文，四个点心2碗酒。
我这什么意思？
你就往南走吧，今天你的买卖肯定错不了，如果我写的不准，你就砸我的挂馆。
好嘞。
刘谦真有点不服劲儿，挑起柴火条往南走。您说邪门不？出了南门不远，在柳树底下果然站着个老头。
哎，卖柴火的，过来过来。
刘谦把柴火条挑到近前，老头一看捆又大，柴火又干，问他多少钱，他说100个钱。老头把柴火收下之后，给了他120个钱。刘谦就一愣，老人家您多给我钱干什么？
嗨，你这柴火捆大又干，你这人心眼好，所以多给你20文。
刘谦转身刚要走，慢着，老头命小童子端过4个点心2壶酒。小伙子，你这人心眼太好了，正赶上我们家办喜事，来，这是给你的，快吃了吧。刘谦大吃一惊啊，转身往城里就跑，一边喊一边跑着，哎呦，咱们这儿出活神仙啦，江先生算卦算的真准，咱这儿出了活神仙啦。由于他这一吵吵不要紧，才给姜子牙惹来杀身大祸。